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共军被挑衅两小时，台湾军方亮出红线，北韩12日内发射飞弹6次，日韩终将联手对付，欧盟27国达成一致，乌克兰有望加入欧盟，不满指手画脚，哈萨克召见俄罗斯大使，上司做伟大领袖的感受，网红书记玩阅兵。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又再派遣军机军舰骚扰台海，中华民国国防部10月6号指出，总共侦获中共军机33架次，其中8架次逾越台湾海峡中线，另外还有运8反潜机1架次侵扰西南空域，在海上则有共军军舰4艘次持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国军运用任务机、舰以及岸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处理。对于中共的疯狂，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日前亮出红线警告，说台海两岸多年的海峡中线默契已经被中共摧毁，但台湾有自己的红线，现在台方对第一击的定义已经调整，如果有战机等航空器实体飞入领空，就算是对方的第一击，一旦跨越红线，台湾军方将义无反顾地予以反制。邱国正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讲了这番说话，邱国正没有明确讲明台湾的红线是什么，但他强调敌方对台第一击不限于开枪开炮，军机侵入领空和战舰侵入领海亦算第一击，咁都会促使台湾军方展开反制行动。邱国正仲指出，中共8月军演之后加大力度对台湾民攻武吓，并且自我炫耀首次联合作战接近台湾形成包围，目的就是要让国军感到压力，而且民攻武吓不管是强度、数量、频密次数都正在增加，武吓要多一啲，民攻主要配合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的问题。而美国方面正在不断增加台湾的信心，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主席莫健 James Moriarty 6号表示，台湾关系法等相关文件明确写明，如果有人企图以武力改变台湾地位，美国必须有所作为。莫健指出，中共的言行严重破坏稳定，可能导致误解，威胁台海，美国会持续履行台湾关系法的承诺，支持台湾自我防卫，但是中国军方在无休止地制造台海纷扰，不断用灰色地带测试国军底线和决心时，自己却在其他空域经历尴尬和挑战。中共央视5号自我曝光，中共空军航空兵某团在一次飞行编队时曾经遭遇了外国飞机的一个编队，并且对峙了两个钟头，还声称对方两肚皮挂上武器来挑衅。他的飞行员透露，当时外机一个编队走了，还未松口气，另一个编队又来了，令共军应接不下，挂弹对峙两个钟头，外机才离开，共军要齐唱红歌为自己壮胆。中共官媒只是说外机编队的挑衅，却不敢指明是属于哪些国家。有报道指出，外机编队在中共防空识别区纵量肚皮挂武器，显示国际上对中共的不满亦正在升高，而中共军机必须对峙两个钟头才能够将国外军机驱离，亦显示这些外机其实亦不将解放军机的警告当作一回事。对此大陆小粉红亦直呼，敢这样做的只有美帝了。北韩近日对国际社会发起近乎失控的挑衅，近12日内总共发射了6次弹道飞弹，相当于每两日发射一次。在6号上午，北韩又再度试射两枚飞弹，据推测又落了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的日本海。日本政府透过驻北京大使馆渠道向北韩提出严重抗议，强烈谴责。南韩总统尹锡悦下午计划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话，商讨国家安全保卫问题。据统计， 北韩今年至今已经试射多达38枚弹道飞弹，创历年新高。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今日表示，北韩执意进行挑衅，并且片面升高紧张情势，连串作为已经对我国区域和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造成威胁，绝对无法容忍。南韩和日本媒体都报道，岸田预计在下周和尹锡悦通话中讨论日韩和美日韩加强压制北韩发射飞弹的议题，并表示双方看来都同意透过新制裁等方式加强对北韩的包围网。对于北韩今日上周再次发射飞弹，尹锡悦表示，南韩政府会借由美韩同盟、美日韩安保合作机制，滴水不漏地确保国民的生命安全。尹锡悦指出，北韩日前发射的射程达4000公里的中距离弹道飞弹 IRBM 射程可达关岛，而美军为因应朝鲜半岛有事的时候将部署的战略资产目前位于关岛，认为这次发射飞弹是为打击将部署于朝鲜半岛的美军战略资产。他认为局势不能轻视，而美国列根号 USS Ronald Reagan 航舰打击群亦已经在10月5号回到了南韩领海。岸田文雄日前在日本国会演讲提到，南韩是在各种国际议题上必须合作因应的重要邻国，并表示将同南韩政府保持密切沟通。尹锡悦认为岸田的演讲立场有明显改变，而且日本朝野舆论已经认知到南韩是重要的邻国，他认为应该尽快改善和加强韩日关系。另据最新消息，北韩不仅飞弹挑衅，6号更派出8架战斗机和4架轰炸机升空，对南韩防空识别区示威，令南韩政府忍无可忍，紧急出动30架 F-15K 战斗机升空应对。韩联社报道，北韩的飞机在下午2点升空，飞入南韩军事特别监视区附近进行示威性的编队飞行。南韩空军察觉之后紧急派出30架战斗机升空应对，双方共对峙了约1个钟头左右。南韩军方认为北韩这次示威性的编队实属罕见，是过去一年来第一次发生的情况，认为此举应该是为了要抗议最近南韩和美国和日本的联合海上军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向北约请求加快加入程序，作为对俄罗斯兼并行为的反制。欧盟27国成员国10月5号仲达成一致，打算接纳乌克兰为成员国，这是欧盟就乌克兰能否加入欧盟的最新一次表态，而且态度积极肯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我们将针对乌克兰制定明确的政策，这将以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的意愿为主导。这项政策的目标明确，乌克兰加入欧盟将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不取决于俄罗斯。博雷利还表示，只有乌克兰恢复领土完整，重新控制被俄罗斯非法吞并的4个地区，才能够实现和平。俄罗斯2月份入侵乌克兰后仅4日，乌克兰就提出了加入欧盟的申请。6月23号，欧盟正式授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此举被视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欧盟对是否向东扩张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俄罗斯目前正处于不利局面，往日的盟友亦强硬起来。哈萨克外交部6号表示，在俄罗斯强烈要求哈萨克驱逐乌克兰大使之后，外交部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双方进行了一场严肃的对话。法新社报道，哈萨克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俄罗斯大使已经被外交部召见，我们讨论了有关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的声明，他的言论并不符合对等战略伙伴关系的精神，但哈萨克外交部亦承认这是一场相当艰难的对话。事由源于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星期二发表声明， 称哈萨克政府承诺乌克兰驻哈萨克大使会在最短时间内正式离开哈萨克，并表示乌克兰大使弗鲁布列夫斯基重新现身在哈萨克首都，显然不是为了打包行李带他的家人返家，而莫斯科对此深感失望。俄罗斯对弗鲁布列夫斯基不满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八月下旬讲出了争议性的发言，他当时在采访中表示，我们尝试着尽可能杀多一些俄罗斯人，我们现在杀死的俄国人越多，我们的小孩要杀的就越少。不过弗鲁布列夫斯基后来为了这番言论致歉。哈萨克外交部星期三表示，针对弗鲁布列夫斯基令人无法接受的发言，他们已经向乌克兰方面反映，并同基辅达成了召回弗鲁布列夫斯基的共识。在中共官场环境下分途出来的中共官员，习惯了对上拍马逢迎，对下颐指气使，盛气凌人，手不掩饰，他的官瘾和权力欲就表露无遗。近日大陆太原理工大学举行的大学新生军训总结汇报大会，该校党委书记网红教授郑强对私训教官和参训学生进行检阅，他的举止被媒体形容为嚣张跋扈，宛如阅兵。据香港媒体报道，9月30号太原理工大学8000多名大一新生结束了当局规定的10多日的军训，军训最后一日安排了所谓成果发表会，大学校方对受训新生进行分列式检阅，或者安排其他汇演活动。当学生排列站在学校田径场上等待接受学校领导的检阅时，校党委书记郑强出来了。他在军训团头头和成分部队指挥员的陪同下，边走边对着教官和学生左顾右盼，趾高气扬地叫住同学们好，同学们辛苦了，有如自己正在大阅兵。据悉，郑强曾任贵州大学校长、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等，是有名的网红教授，还被学生称为粉青教授。他这场检阅引起了网民热议，网民讽刺地说，边个啊，这个表情好危险啊，个个都喜欢做土皇帝，你亦配姓赵。这个领导肯定觉得好满意。有人说，大五毛、司马南、胡锡进、艾跃进、张维维这些玩意一路货色，迟早会狗咬狗，被同党出卖整倒。有些人指出，他的行为是僭越啊，将想当一尊的私心都暴露无遗。有人批评，任何一种形式的对权力的崇拜，都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伤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